这是很大的恩典，神让我这一个不配的瓦器能够站在这边，能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很大的神的怜悯，也是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我们在分享的信息之前，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再次感谢你拣选这些不配的瓦器，在你面前能够侍奉，做孩子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宝血再次洁净孩子的口，求主的宝血再次洁净孩子的心怀意念。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人的言语也是何等的这样的笨拙，只有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把你的话语成为亮光，照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的里面，只有你自己把你的话语成为那个生命的玛拿，能够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才能对我们生命有益处。当我们众儿女们带着一颗敬拜的心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像那个诗歌所说的，求你带我们至高之处，再次站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再次领受你从那宝座上所留下来那个无穷的力量和你生命之中的源泉。让我们再次领受你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心中的赞美称颂再次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称颂，从今时直到永远。愿你继续祝福下面的时光，这样祷告祈求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我想弟兄姊妹都领受到这样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广大。今天有时间的原因，我们分享其中一个主题，那就是瓦器与宝贝。我们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把我们比喻成是一个瓦器，或者叫一个器皿，神他是那个窑匠。大家最熟悉的经文我想是来自于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乃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深深相信我们真是那样一个瓦器，并且是那个不配的，那个脆弱的易碎的瓦器。大卫在31篇12节，当大卫在被仇敌追杀的时候，他心中有许多的苦楚，他曾这样的说，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那个破碎的器皿。在我们的生命的许多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苦楚，我们不光是因为是泥造，我们更是当我们的祖先背叛神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远离了天，我们的生命就离了地，就离了土，越来越近。土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贫穷、低下、卑贱、脆弱，以及痛苦和死亡。我们不仅是来自于泥土，我们将来还要归于尘土。刚才读了那个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并且在这个世界里面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还默然不知。感谢神，神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愿着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的谦卑，他降世为人，把神那个荣耀的光，把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福音的光照亮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生命的黑暗的最深处。 当我们这些罪人蒙着神的怜悯，蒙着神的恩典的时候，愿意把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光成为我们生命光亮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带入他爱子那个光明的国度。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宝贝耶稣基督就放在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里面。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时刻起，耶稣基督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那一时刻起，我们的瓦器里面就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乃是那个瓦器与宝贝的一生在里面的故事。虽然我们的表面仍然显得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无能，这样的脆弱，但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刚强，有个尊贵，有个力量。那是因为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瓦器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在我们生命的软弱的里面，因为我们属土。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心中那个永远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属天的这个美好的形象。当我们思想为什么圣经里面称这个耶稣基督是宝贝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死的神，乃是活了的神。他是我们的真理，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道路。当圣灵再次让我们思想这个宝贝是何等的贵重，何等的在我们里面有力量的时候，也愿借着刚才的诗歌的时候，求圣灵再次带领我们至高之处，能仰望那个圣洁的国度和那个谦卑荣耀的君王。弟兄姊妹，我来问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歪讲的非常非常对啊！在提摩太前书，耶稣降世为人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在罗马书里面讲，主耶稣基督死是为了我们的罪过，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完全没有错。今天我们再次愿见圣灵，再来看了另一方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愿意再次带入一个圣洁的国度来我们中间，他也要成为我们那个谦卑荣耀的君王。大家对马太福音前面讲的一二两章，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每次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引用这样的经文。当主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马槽里面诞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就因着星象就说了这样的下面的一句话，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诞生他要来做王，主耶稣诞生他要在我们的地上来建立他自己那个圣洁荣耀那个全能的国度。当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被犹太人送到巡抚比拉多的时候，那个巡抚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大家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的？经文里有啊，你说的是。 主耶稣不但生是为了要做王，他死也是要成为了君王。这是经文当时对我的信主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你想想，主耶稣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他钉定十字架。主耶稣头戴着荆棘冠冕的时候，他们就给他加上了一句犹太人王。主耶稣他知道他说出这句话的结果就要承受那个苦悲。大家知道这个悲是何等的苦，是神愤怒的悲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些罪人所承受的。但因着耶稣基督他愿意成为我们心中那样王的时候，他承受了一切的痛苦，我们一切的罪业，来成就那个父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仅要做王，他要带下那个圣洁的国度。当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啊！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当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能来到，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度不在这里，不在那里，神的国度在哪里？弟兄姊妹，圣经里怎么说？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何等的感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生，他为我们死，他为了让神的国度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他不仅要成为那个全地的王，他更是要成为我们心中那个荣耀君王。他是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想这段经文大家不陌生啊，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知道哈利路亚的这个大合唱，刚才定中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两次提到哈利路亚。大家知道哈利路亚的赞美，这个大合唱是亨德尔在弥赛亚颂的一个选曲。这个弥赛亚这个神曲的整个的诗词都是来自于圣经，它包括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受难，主耶稣受死，和主耶稣什么复活。这个弥赛亚颂是在亨德尔生命极其潦倒的时候，但他被圣灵感动，总共花了24天，这个惊人之写作的速度，也充满了圣灵在他生命里面那美好的带领。据说亨德尔在写这个弥赛亚整个的神曲过程里面，常常被圣灵感动的满面流泪，他的眼泪常常湿透了他的手稿。当亨德尔写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曾双膝跪倒，双手举起，喊着说，我看见天开了。弟兄姊妹，愿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愿圣灵再一次开启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不仅看到那位荣耀的君王，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与我们同在，更看到我们这位荣耀的君王 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里面，时时刻刻来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在荣耀的宝座里面赐下他祝福的恩典，能让我们在他面前得他的喜悦。1743年，弥赛亚这个神曲在伦敦上演的时候，当时的英王是乔治二世亲自来到剧院。当这个英王乔治二世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那是弥赛亚的第二曲的时候，哈利路亚这个大合唱里面引用是启示录19章的第6节，当英王听见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的时候，这位当时帝王最强盛帝王的国王，他按捺不住那个嫉妒的心情，他就站了起来。所以以后在音乐会里面演奏哈利路亚大合唱这个神曲的时候，观众都站在那边听完此曲，所以哈利路亚也称为那个天国的国歌。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帝国的君王，都无法与我们这位万王之主，这个万得胜的这个君王相比。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被圣灵的里面能够看到我们怎样的面对我们这样一个荣耀谦卑的君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的任何的时候，这样面对这样一个让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盼望的主。亨德尔在写那哈利路亚大合唱时候，他双膝跪倒。这英国的国王听见哈利路亚赞美声的时候，他肃然起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跪着呢，我们还是站着？此时此刻，我深相信每一个蒙恩的弟兄姊妹心中更有那个荣耀的盼望，那就是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不然如果读过福音书里面有几处主耶稣提到人子来，有什么？有能力，有荣耀，大能力大荣耀，要降的云再来。弟兄姊妹，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给主说，主，我们愿意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预备这样的心来迎接这位荣耀的君王。当他再来的时候，让神的子民能够一同提到空中与我们主相见。弟兄姊妹，也求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个祷告的心，能让我们真的警醒在神的面前，怎样数算我们地上的日子的时候，能得到那智慧的心。我们的盼望不仅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更是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对今生有指望，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因为那个荣耀君王他在天上，我们预备那个更美的家乡，让神的子民能够在那边与我们这样荣耀的君王能够永远的同在。也是感谢神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主，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属灵的光景。刚才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4章8到9节这段经文，保罗把那个瓦器与宝贝的故事描述的淋漓尽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姊妹，保罗曾四面受敌， 大家如果对圣经稍微了解一下，保罗在传福音不仅犹太人为敌，罗马政府还有什么异端邪说，更是有那些假弟兄假福音，看来是无路可走。但因着宝贝，神让保罗不被困住，保罗曾心里作难，不仅传福音是何等艰难的一个托付，大家也知道，从许多保罗书信里面也知道，保罗说建立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问题，也有时候让保罗会失望，但是因着宝贝让保罗没有失望，遭逼迫。保罗不仅遭逼迫，大家知道保罗也在监狱啊关过啊，在无论是在当时犹太人还是在罗马的罗马，当时我当时辩驳我讲的时候，那个地牢大家都辩驳都去看过，那个水牢地下，大家知道神何等的恩典。保罗写的13封书信，新约27卷书，保罗将近占了一半。大家知道保罗在狱中写的那个4封狱中书信，13封4封里面占了多少？差不多30%。我问大家一下啊，保罗写的4封书信是哪4封狱中的书信？以弗所书对吗？还有呢？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那个腓立比书，在我的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吴牧师在的时候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我再问大家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写的主题是什么？喜乐。对，林州弟兄，喜乐。真是很感谢神，神借着保罗这样一个忠心的使徒，成就了神许许多多神托付他生命之中的这样的一个嘱托。编伯伯在上个星期第一次培灵会里面举了许多忠心的见证人，他们虽然都是瓦器，但是靠着那个宝贝在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自于人，乃至于出自于神。许多的见证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亮和祝福。大家知道马里逊的故事，马里逊是第一个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方的苏格兰的传教士。当时马里逊想从英国坐船去中国，因为英国轮船公司拒绝带马里逊，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是禁教，所以马里逊不得不从英国绕到美国的纽约，从纽约去中国。就在马里逊登船办手续去中国的时候，那个纽约轮船公司的职员知道他要去传福音，就耻笑他，他说你一个传教士能改变那个5000年来崇拜偶像的这个局面吗？当时马里逊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是名言，他说我不能，后面一句话大家就知道怎么说，对，我相信谁能啊？神能。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基督徒，按照编伯伯就前几次讲道里面提到，现在7000万到1亿，每次当我读到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特别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什么书？遗书，从某种意义上，因为这是他殉道以前的最后的一本书。 这本书也非常有意义，那是他接力棒，那是一个属灵的长者把接力棒递给他的属灵的儿子，谁啊？提摩太。啊，我们下面可以有些分享，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这是我常常被圣灵所感动的，让我真的是被神的面前不得跪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保罗说，唯有主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尽都被我都被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国度，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可能在我们身边没有一个同工，没有一个人与我们能够共走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窄路，但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宝贝在我们马蹄里面说出这样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那主一定与我们同在，唯有主在我们旁边，再有艰难的险阻也都要外邦人能够听见神的美好的福音。每当我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真的被神的爱所激励，神不仅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狮子口凶恶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神也应许我们必进入他的永远的国度，因为神在那边等候着他子民能够行完我们的旨意，能够在天上得到神赐给我们那丰盛的奖赏。愿神继续能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良善的那个见证人。下面呢，我再举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呢是中国的一个姊妹，我想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她的名字叫蔡淑娟，她有一本书是非常的是有名，她叫《暗室之后》啊，英文叫做叫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这个大家去查一下，网上都有。蔡淑娟姊妹她是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官宦的家庭，她们弟兄姊妹24个，她是排行第16。当时她是在，因为她家里是官宦有钱，所以她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办的学校里上学，她16岁的时候就信主，他排除了家里的反对信主。大家猜猜看，他让以后他让家里多少人信主啊？他让全家55位。蔡淑娟姊妹她不仅把福音能传给家里，她更是愿意与很多的那些美国的传教士一起来传扬神的福音。但不幸的是呢，在1931年时候呢，她得了一场疾病，这疾病呢，那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所以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时候呢就眼睛就失明。1949年，他从中国就到了美国，就在我们宾州那个叫做 Paradise， 就是乐园镇，在那边居住。但是他服侍心没有改变，他借着口述就写出了刚才那个一本书，就《暗室之后》，许多的见证。有许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都得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教会以前的长老都去看他，每次去别人想带给他安慰，最后都是他把自己神得到了这样的恩典祝福，能够把别人带走。他在黑暗的时候，耶和华成为他生命之中的光亮。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他的心灵的眼睛被圣灵一直在点亮的耶和华的光亮，那个宝贝在这里面一直让他的双目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就像刚才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个看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弟兄姊妹， 那个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这样一个姊妹在1984年她94岁时候被接走，这段时间里面她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也让许多的慕道朋友也能够信主。有一位是欧洲的一个记者，这是我跟边默默交通时候边默默提到的，有个欧洲的记者他是不信主的，他因了这样的一个事要来采访这个姊妹，采访以后他信主了。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瓦器是何等的脆弱，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有疾病，我们不知道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难处，但这因着这样的宝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致失望，让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因着宝贝能让我们里面有那个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就像刚才圣经里面有莫大的能力，保罗实在是没有用什么语言来表对这个宝贝有多大的能力，他用了个莫大。就像我们神在我们心里赐下这样的一个盼望是何等大，没有办法的说明，就用那个说不出来那个大喜乐，那个大荣耀在我们里面。这次我跟我妻子建浩经历生命之中的一些难处，无论是在生病的诊断医治康复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感觉到一个瓦器是何等的脆弱。我们有惊慌，我们也有失望，我们有痛苦，我们也有许多的迷茫，但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之中那个奇妙带领，那不是用言语所能描述的。看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用那无限的爱，用那来自于属天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建浩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能够祷告祈求，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让我们刚强起来。神也赐给我们许多的祝福跟平安，能让我们面对生命的死亡的时候能够有一条又新又活路可走。记得在去年11月份，当建浩刚做完手术，感谢神有一个姊妹她愿意在我们家中带我们两个孩子。那几天我们从早到晚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分享，我们能学习，我们能感恩。特别神也赐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能从早上中午晚上我们一起能面对那个小桌子，我们一起用餐。那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们还是在病房里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我们在那个美丽的外面在进行那个美好的度假，这是我们结婚有了孩子十几年来没有过的一个美好的体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不再成为一个字句，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那个什么经意。大卫写的23篇第5节，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让我们福杯满溢。那时候我从心中发出了赞美，我说感谢我们的神，即使在痛苦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甚至在病床的时候，你仍然为我们摆设那丰盛的宴席，你的油膏了我们的头，能让我们福杯满溢。耶利米书12章11节，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话语一字一句的应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我们信靠他。大家知道耶利米书的下面一本书叫做耶利米什么哀歌，这本书写的那个环境大家都知道，那是北国南国都被巴比伦 王国，他们从那个犹太国要迁到外面去，那时候极大的亡国的痛苦。耶利米哀歌时候，耶利米先知之所以哀歌，就是极痛苦时候写的。就在这样的痛苦的里面，耶利米先知在3:23里面这么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当我们在唱信你的信是何等广大的时候，我们都忘记神的话语是耶利米先知是在他极其痛苦的时候，在他生命里面发出那个极大的赞美。也许说，当我们生命最痛苦的时候，才能领受神那个最大的祝福的。当我们生命的最痛苦的时候，也许能生出发出那个至美的赞美。因为我们的瓦器是何等的软弱，但是那宝贝在里面发出那个莫大的能力，真的不在于人，乃是在于神。愿弟兄姊妹再一次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不要惧怕，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神那个慈深的爱所一直牵挂着我们，让我们奔走神赐给我们那美好的前程。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怎样让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能让这个宝贝能够发出莫大的能力和光芒。我想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只分享三个方面。那第一方面呢，要洁净。一个瓦器能够被神所使用，一个瓦器能发出莫大的这样的能力，首先我们要被洁净。几个星期以前 Pastor Ray 讲过一个道，就关于圣灵的果实，要结果之前神仙要修理，要修剪我们，让我们这个身体能承受神的恩典。那么边伯伯前段时间在我们讲培灵会的时候，不能让虽然我们会有罪恶的影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闪过，但是我们不允许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那个隐而未现的罪能够被神洁净，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使这器具成为神的器具，义的器具，不再成为罪的器具，因为我们已经属神的。让我们生命里面不再有撒旦魔鬼在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的存留的余步，能让我们生命能够被神所全然的洁净。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4:10-11，身上常带着基督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是常为基督被绞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前段时间我听了一篇讲道，很有启发，我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位传道人提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我想这个光景我们这边弟兄姊妹包括我都有。他说，当我们生命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无论是身体、工作还是各样的患难，特别是在罪恶的诱惑里面，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无路可走。就在这样的时候，这位传道人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谁说信主的人在这样的患难、这样的诱惑面前无路可走，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什么？死路一条。弟兄姊妹当听的时候，我甚至相信主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知道他说了什么意思。我们只有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才能让耶稣基督的活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经里面说，愿我们那个老我怎么与谁同钉十字架？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哥罗西书，刚才定州弟兄提的 四卷书里面的一卷，哥罗西书里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更加显明神的心意。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什么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葬在谁的里面？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淫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像一样。弟兄姊妹，神要洁净我们，神要让我们的瓦器里面被洁净的时候，让那个宝贝发出那莫大的能力。下面这位传道人又讲了几句话，非常的值得我们深思。他这样讲，让一个不信主的人信主是一件难事。哦，我们昨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下面很多的交通，很多的分享，也未必能让那些慕道朋友的心马上就开启，需要神在里面继续做他美好的工。但是让一个信主的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生命，更是一个挑战。当人需要的时候，接触耶稣基督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当一个信主的人愿意舍己，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更需要神的莫大的恩典、莫大的勉励、莫大的扶持。上个星期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不知道大家还是没有记住，今要主自己。我们常常要的是主那个赐福，神那个祝福，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那个赐福的主。当我们唱起诗歌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主你自己。昨天边伯伯在给大家分享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但每次这个时候，圣灵在里面有一个声音，他说不要你常常的责备，常常的指责，你要靠着你生命里的宝贝，让你软弱的心能够刚强，让你下垂的手那个发团的腿能够再次站立起来，让你摇动的心能够再次被坚固，让你那个不冷不热的心能够再次被我的爱所激励。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我们属灵前辈这样在我们生命之中美好带领的时候，我们在心中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回应，敬要主自己。愿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因着圣灵的光照的时候，能够来承受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托付。就像保罗他把他那个接力棒交给提摩太一样，在星期五的上星期，我们同工跟边伯伯有一个交通，边伯伯非常谦卑地说我年纪大了，我只能在后面为你们看守兵器，希望我们每一个众弟兄姊妹能够在这边为神而征战。谈了以后我们非常的愧疚，边伯伯其实他根本没在后面看守器具，他继续的因着神赐给他的恩典，他继续在为神征战。但是说出一个老仆人一个语重心长的在主里面的一个声音，他愿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愿意站在神的面前，能够靠着神加在我们里面的力量的时候，能够为神去征战，能够让神的施工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单言和言误。愿弟兄姊妹再次被圣灵光照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在神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被主所得着。下面这段经文也非常宝贵，那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刚才我们也读，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当我们生命得到奇妙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拿我们救我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不仅改变我们自己，神也让我们改变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却在你们的身上来得到神那丰盛的生命。让弟兄姊妹，不仅是让我们个人能够蒙恩，不仅让我们家庭能够蒙恩，也不仅让我们教会能够蒙恩，更是愿意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不配的马其因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也让更多的人得到生命的益处。那么下面这一点顺服和经历，也就接着上一面所讲的洁净。大家知道保罗在生命里面他有难处，他曾经为了他一根刺几次求告主，三次求告主啊，那是在腓立比书哦、啊，在对不起，在哥林多后书所提到的。神是这样回答保罗的祈求，他就是指神，神对我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覆庇我。我们只有经历，我们只有顺服，才能让神的心意能够借着的瓦器的宝贝，能让我们瓦器能够来承受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在神的生命里面得到神的更大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生命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三次求告主，若主允许让苦杯能够移去，让一个圣洁的毫无瑕疵的神的羔羊来承受神的苦杯，让我们这些本来要承受的苦杯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承受，让我们因着神的这样的恩待的时候，能让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份，让我们更多的学习顺服，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因着在神那个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样经历他更丰盛的带领。那下面最后一点是我们想分享和学，就是忍耐和等候，这也是让宝贝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叫莫大能力很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其实忍耐也是属灵果子之一，神一定会在我们的任何的环境里面，无论是试探和试炼，神一定会赐下他的美好的结局，但需要我们等待，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忍耐等候。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神应许他有儿子，整整等了25年。圣经里面记载75岁亚伯兰，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出 哈兰按照神的应许进迦南地。10年以后他等不及，就因着撒来他的太太的建议，与他的使女，与撒来的使女夏甲生了以斯玛利，那时候他86岁。等到神等他99岁的时候，神才向他显现，让他的名字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并且应许他明年要生个儿子，那是神应许所生的。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在撒来后面改成撒拉，在他生命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生育的能力的时候，100岁的时候，神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叫以撒，大家都知道。所以加拉太书所讲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神需要我们等待，需要我们在里面的忍耐，这个结局一定是神所赐的。神不要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成就神自己的心意，神一定在我们生命里面靠着神自己 那莫大的应许和他莫大的恩典一定赐给我们那最美好的结局。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这样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想大家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也都向往这样的结局。这个结局就记载着约伯书最后一章最后两节，四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岁，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实例，神是希望我们带入那个新约，那个更美，那更加有生命的那一个实体。神希望去记得这样的旧约里面的许多的例子以后，让我们仰望那个更美的祝福在我们前面摆设。我们看一下保罗，我想问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使徒，在神面前忠心的服侍，他现在在哪里？保罗在哪里？在天上。他讲到神不但脱离他的狮子口，并且进入什么那荣耀的国度，不是140岁，那还是保罗的生命与我们的神的生命同在。保罗当时在那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属灵的什么儿子，最起码第一个是谁？提摩太，还有一个呢，提多。2000多年来属灵的后代数不清。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都是保罗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所得的属灵的结果。感谢神，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远远超出我们所眼睛所能看见的，因为我们自沾自清的苦楚，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难怪在新约里面有了这样一句话，那是哥林多后书3章8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且不有更大的荣光吗？弟兄姊妹，愿圣灵在我们再次开启我们的心。虽然瓦器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软弱，也何等的脆弱，但那靠那个宝贝在我们里面能发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乃是不出于我们。让我们的心中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让神的美好的福音的光现出我们得救的生命里面，让耶稣这个宝贝发出那莫大的能力，让耶稣这个荣耀的光线借着我们得救的人里面，让耶稣的美丽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让那个圣洁的国度能够借着我们得救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能把神的心意更多的展现在这个荒谬悖逆的时代，能够成为那个神生命里面那个明亮的灯塔。愿我们再次被圣灵带领，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因着这莫大的能力来自于那个我们生命之中那个极宝贵的那个宝贝，让我们更多的能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让福音尽被我传明，能让我们更多的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的荣耀君王在宝座上得到我们更大的赞美称颂和荣耀。好，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感谢你再次与我们卑微人同在。主，我们再次求你，求你让我们所分享的不仅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所分享的能够活化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瓦器是何等的不堪，但我们应得有这样的宝贝在我们里面，要发出那莫大的能力，乃是出于神不出于我们。因那个宝贝，我们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 因着宝贝，我们能克服我们不能克服的千难万险，因着宝贝，我们能够来承受我们这个瓦器无法承受来自于你的恩典和祝福。因着这个宝贝的时候，能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那个不一样精彩的生命。主耶稣，你说你不仅让我们得生命，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仅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盛，我们更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福音能够在里面得到你的祝福跟你的怜悯，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敬畏的心，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看清这个自沾自己的苦楚，能仰望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那个看见的是暂时的，总的看不见的要存到永远。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仰望在，让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的身上。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再来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